5月19号到6月10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前后分别在日本广岛市和东广岛市举行。美展让人们鉴赏到纯善纯美作品的同时，也让人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
5月19日至6月1日，美展现在原报遗址日本银行旧址举办。从第一天开始，每天前来的观众就络绎不绝。来自法国的摄影师鲍里斯·威廉斯盖尔和他瑞士的朋友，在本次日本的行程中也有幸来到了美展会场。
昨天我参观了原子弹遗址，今天我来看这个美展真的是很感慨。我在这里很激动，我看到了丰富的色彩，生命的色彩，伤痛的色彩，这是世界的伤痛，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些艺术展示了真实的生活，用不同的绘画的表达方式来表现。我在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参观这个美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看到这些绘画，看到法轮功学员们遭受迫害的样子，我非常心疼。另外，创作出这么了不起的、如此有价值的作品，对作者们所付出的努力，深受感动。
次日，酒井先生还在送来的信函中说道：“以前虽然知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这件事，但看到这些画作之后，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苦难更铭刻于心。”并表示，对法轮功学员们所做的将继续声援下去。
中国、朝鲜，当然还有韩国，日本是一个大家族，在家族的国家中发生着这样的迫害，令人很难过。信仰是人心灵的支撑，如果这些都要去否定和镇压，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之后，6月5日至6月10日，美展继续在东广岛市市民画廊举行。东广岛市是离广岛市稍远的一座小城市，之前当地就有近40家企业已为美展提供赞助。港民轮子女士表示，看到这些画之后，画中人物的平和、喜悦、悲伤，还有勇敢去面对迫害，这些人的内心我能感受得到。更加被他们这种坚定的信念所感动，在现实中竟然能有这样的迫害发生，感到非常震惊，这在日本是很难想象的。本次美展共有28幅作品展出，美展刚一结束，东广岛市政府负责人就亲自找到主办者说，美展轰动了全市，这么多人前来观看，以后再有展出的时候一定告诉我们。新唐人记者田振宇、李池，日本广岛报道。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日前首次受邀到日本琉球参加交流演奏，通过游行和定点的音乐演奏，将法轮大法平和美好的讯息传递到琉球。来看一看。
整齐的队伍，充满动感和活力的乐曲，首次造访日本冲绳县当地景点，天国乐团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体に感じてくる鼓動が。とてもですね、楽しかったです。私も初めて台湾の音楽団を聴いてですね、感動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先生。
今日は本当に実際に見れてすごいいい経験になりました。本当に、いつか台湾に行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还蛮震撼的。能够在这地方听到这种交流演奏会，对我和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然后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再听到。
ぜひ沖縄と台湾の、ね、文化の交流ができれば、すごい沖縄もね嬉し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就是表达他们琉球的本身，就是说。对这个音乐的喜好，对和平的诉求啊，听到这么好的音乐也都是第一次，听到看到这么大乐团也是第一次。
天国乐团以真善忍的精神抖擞的演奏美好乐曲，为当地居民带来不一样的音乐文化体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文化音乐的交流，诉求世界和平，祈愿幸福。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日本琉球采访报道。
唐人街 是世界各地游客在海外了解华人和中国文化的窗口。如何向世界展现炎黄子孙的正统文化，是华人的责任和使命。近日，在旧金山唐人街，法轮功学员除了在街上摆展板讲真相之外，还拉起了传统乐器二胡，优美动听的旋律在唐人街回荡，吸引了众多过路的游客。
一边是法轮大法好的圆形阳伞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展板，一边是悠扬的乐曲演奏，一动一静，有声有色，过往游客纷纷驻足观看，侧耳倾听。
什么人听得这么美好的音乐，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旋律，他可能都会想来看一看，听一听，问一问。所以我来了这个地方拉琴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游客啊，就跑来说，他们就不知道从哪传出来一种声音，都在找。哦，我一看这地方坐了个人在拉二胡。
美璇在这里拉二胡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演奏呢？
我刚来旧金山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条街来买东西啊，来参观旅游啊。但是我发现始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在骂人，这么好的一个旧金山，老是有这么一个人在骂人，我觉得很不美，对整个旧金山这个市容啊、环境啊，特别不好看。
二胡是传统的中国乐器，琴弓舒展，手指跳跃之间，流淌出纯净优美的乐音，传达出旧金山华人的品味。作为一名专业音乐家，美璇来唐人街拉琴还有一个原因。
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人吧，到大街上来拉琴，确实有点放不下那个面子哈。其实，但是我现在我想想，在中国法轮功那么多人在迫害，监狱里面每天都在死人，我觉得就没有理由不出来了。包括我们的家人现在还都在国内，对吧？他们还在遭受迫害，所以我就说，应该到这里来告诉世人真相。
美璇平静专注地拉琴，丝毫不受周围人流和车辆的影响，仿佛置身事外。
想人们都向往听美好的东西，美好的音乐，所以说，这个环境，旧金山目前这样的这个环境，我需要靠所有的人去维护吧。
闹市中，喧嚣里，一片宁静之处，一段悠扬旋律，动静之间更衬托出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与善良。新唐人记者易文含义旧金山报道。
中共迫害法轮功13年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渠道向海外输出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仇恨。在旧金山过去8个月发生了8次暴徒袭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6月份是反仇恨犯罪月，周三法轮功学员来到加州政府集会抗议。
这里是加州州政府，今天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在这里集会，就6月初发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打人事件，呼吁加州政府重视这一对法轮功的仇恨犯罪，依法严惩暴徒，并且调查其背后的黑手，阻止中共向海外输出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仇恨。
抗议集会在州政府举行。旧金山唐人街打人事件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王大方、 Derek、 Christy 杨、 Helena 李分别讲述了6月10日和6月16日被打伤的经过。他们呼吁，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机会令所有人关注这件事，我们希望所有政府和议会人士关注共产党在中国及海外的迫害政策。
我呼吁美国政府能彻底调查此事，制止中共暴力迫害在海外的蔓延。我呼吁加州政府的每一位代表、每一位官员，应该认清中共在唐人街煽动仇恨的伎俩，清除共产邪灵的毒瘤。
我想现在是应该我们来制止这些仇恨在美国蔓延的时候了。
沙加缅度共产国家问题专家罗杰·坎菲尔德认为，
assault on anyone is against the law, whoever they are, whatever. Now it's also assault, I think ought to be said, it's assault o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freedom of speech.
加州科恩县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福和美国前参议院候选人卡比鲁丁·阿里也极为关注此事。
I think this is against the human rights, and this violation we cannot exp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rybody is equal, and we should definitely protect them. We should follow the protest because this is very abnormal. I mean, it's human rights. We should protect the humans.
沙加缅度英语教师帕德里斯·阿尔瓦雷斯听了集会发言后表示
We're organized here today and made a very beautiful, peaceful, but informative protest.
集会后，法轮功学员进入州府，向各自的议员当面陈述事实，表达他们的诉求。新唐人记者易文含义沙加缅度采访报道。
胡锦涛访港期间，警方出动了前所未有的严密保安，阻拦民间的申诉及抗议。在胡锦涛访港的首日，法轮功学员成功向胡锦涛本人在座的车队展示法轮大法好和法办迫害元凶等横幅，而法轮大法好的呼声也传入了车队。
胡锦涛一行星期五中午时分抵达香港机场后，整个团队随即在警方严密护驾下前往酒店。三位法轮功学员一早在车队必经公路旁山坡上等候，突破高空直升机及沿路警力的监视，成功展示法轮大法好及法办江泽民、法办罗干、法办刘金、法办周永康等两条大横幅，由车队到来至过去，持续约两分钟多。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傅学英说，他们走了半个多小时到达靠近东涌的山腰，等了将近两小时，效果相当好。
整个车队很多官员的车都是拿着相机，还有拿着手机，还有告诉同车的人去看，这样手杖指挥我们啊，让我们去看，然后他们都在照相影像，而且站起来照，对着那个窗户去照我们，我觉得是很挺震撼的。
傅学英说，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讲真相，相信很多体制内的中共官员都明白，他呼吁胡锦涛等中共高层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真心的希望他能拿出勇气来啊，在法轮功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能做出个正确的选择，停止迫害法轮功啊，把那些恶人绳之于法。
香港法轮功学员将在6月30号和其他民间团体一样，到胡锦涛举行晚宴的地方进行抗议。新唐人记者林秀仪、新宁在香港报道。
随着6月26号世界反酷刑日的来临，6月23号，新西兰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通过举办酷刑展，呼吁当地民众关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
每年的世界反酷刑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都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今年亦不例外。6月23号，新西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举办的反酷刑展再次震撼了过往的路人，他们纷纷签名声援，呼吁停止迫害。来自法国的罗兰女士和白斯莱米先生对中共惨无人道的酷刑感到震惊，急切地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事实真相。
This is a really good thing what you're doing, because it makes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all the, you know, community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Chinese people what you're suffering.
白斯莱米先生呼吁所有的中国民众都应该了解这场残酷迫害的真相。
I'm confident because I think with internet and everything, all the new media,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like all the Chinese people be aware about what's happened.
曾遭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严女士呼吁中国民众能秉承正义与良知，勇于认清迫害的真相。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国民众还不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信息，所以呢，我们在海外的大法弟子都一直在不断的在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人都来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
自1999年起，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已达13年。据民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可查证者已有3571名学员是被迫害致死的。更加骇人听闻的是，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军警医院系统的活体摘取器官来谋取暴利，确切的实际死亡人数和受迫害的人数已经无法计算。新唐记者雨晴、王云林，新西兰奥克兰报道。
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些妇女，
他们在社会上是遵纪守法的好人，在家中是贤妻良母，然而他们却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迫害，被迫流离失所，甚至失去生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明慧网最近披露的两位妇女的遭遇。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个体经营者刘桂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严重的气管炎、肺气肿不治而愈。1999年，刘桂华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而被当局关押，关押中左耳被警察打聋。2003年，刘桂华再次被警察绑架，他在看守所绝食抗议，直到生命垂危才获保外就医。迫害时刘桂华被迫离家出走，警察为抓捕刘桂华跟踪恐吓他的家人，并长期窃听他们的电话。刘桂华的母亲在惊恐中去世，也没能见他一面。在流离失所八年后，刘桂华身体每况愈下，于今年4月21号离世，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吉林长春市二道区居民孙秀霞和丈夫王志宏在当地是人人称道的好人。2009年9月，警察将他们夫妇绑架，当局试图对他们判刑迫害，但当地法院两次以证据不足退回了检察院的案卷。孙秀霞的儿女们为营救父母聘请了律师，但法院却不准律师看案卷，也不让律师见当事人。律师告诉孙秀霞的儿女，他们的父母没有犯法，国家宪法没有一条说练法轮功是违法的，是司法部门在执法犯法。但在吉林省610的操控下，2010年10月，长春二道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及律师的情况下开庭，将孙秀霞和王志宏分别判刑10年和3年。去年1月5日，孙秀霞的儿子到黑嘴子监狱看望被关押近2年的母亲时得知，警察指使多名犯人24小时不让孙秀霞睡觉，并逼她正靠墙站着，目向前方。最近，明慧网披露，孙秀霞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于今年4月30日离世。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本台曾于去年报道过的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宋慧兰遭到警察绑架后被灌食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腿脚变黑坏死。最近明慧网披露，宋慧兰整个的右脚完全脱落，而她的家人为她申冤也受到当局的层层阻挠。
宋慧兰家住鹤岗市新华农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多次被当局绑架关押。2010年12月，宋慧兰被当地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汤原县看守所关押，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冬，警察强制她睡在地上，恶劣的环境导致宋慧兰子宫脱垂。去年2月23日，多个警察把她按在地上，给她注射了一瓶不明药物。宋慧兰痛得满地打滚，不久她的右腿膝盖以下变成青黑色，身体不听使唤，反应迟钝，大小便失禁。去年3月1日，家人到看守所接她时，宋慧兰眼神发呆，身体僵直，不会说话。回家后，家人发现宋慧兰的右腿以下呈黑色，淌着黄水，硬邦邦的像铁板一样。家人送她去医院抢救，医生说已无法治疗。宋慧兰的腿一天比一天恶化，越来越黑，越来越硬。5月25日，宋慧兰的右脚完全坏死，脱落下来。宋慧兰的姐姐为了给她申冤，到各级政府奔走。她找到给宋慧兰打毒针的汤原县看守所所长乔云婷，乔威胁说，这个案子610和政法委在管。她又找到汤原县检察院、610和政法委，但这些部门都互相推诿。家人递交给桦川县政法委、妇联、人大等部门的控告信都杳无音信。新唐人记者邵红综合报道。